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应听众要求，明慧广播电台特别制作正法修炼专辑《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内容为历年在明慧网发表的师父评语文章，语音内容不包括师父评语本身，请大家在收听的同时学习明慧网上师父对该文章所作评语。本次节目将为您播送正法修炼专辑《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之三。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学好法走出干扰，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2月21日，师父于2008年2月20日为该文作评语。两年前，明慧网通告了中共特务樊某某的所为，并附了照片，告诫大法弟子提防，不要再与他们接触，不给他们视察，以排除特务的干扰和祸乱。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学法不深的学员不但不引以为戒，反而还公开为樊辩解。其中纽约张某某和受其影响的学员说，不是那么回事，明慧网搞错了，佛学会搞错了，并对师父在特定情况下说的特务也度的话断章取义，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甚至说明慧网如何如何，只有师父指定了我才认可，在学法不精进的学员中造成迷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特务樊某某不但被学员收留，而且长时间并至今仍旧同几名学员合住在一套房子里，以至于樊在纽约很活跃，到处走动。当在集体学法组上再次重申如何对待中共特务和把握好自己修炼问题后，个别学员仍旧坚持与樊同住，并疏于参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参与的活动。师父珍惜每一个生命，给每一个生命机会，但是大法慈悲和威严同在，再次提醒相关学员，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学好法，保持清醒和理智，不给特务和乱法者以市场，不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人为的阻碍，对自己的修炼和生命负责，抓紧时间精进，真正做好三件事。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关于零八宪章。此文为明慧编辑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12月24日。师父于2008年12月24日为该文作评语。最近所谓的零八宪章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此事件的背后，中共鬼影重重，遇险还藏， 请海内外全体大法弟子都不要理睬此事，如果有政治情结等人心，请把它放下，保持理性和智慧。我们是修炼之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参与政治，更不为中共所左右。大法弟子传酒瓶是为了让人得救，实践自己久远的承诺。为了让更多人及时得救，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抓紧时间讲真相和传酒瓶。酒瓶能让众生从根本上看透中共邪党，放弃对中共的幻想，增加得救的希望。明慧编辑部，2008年12月23日。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别放纵，别招鬼，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8月6日，师父于2009年8月6日为该文章做评语。近年来，一些海外大法弟子为了讲真相，在网络上开设了一些面向常人的网站论坛，或利用常人社会的形式注册了一些机构，初衷是想利用常人形式讲真相救人，但很多时候却因为不能踏踏实实地下功夫把路走正走通，而使实际效果与救人相差太远。换句话说，这些形式不但没有真正用来讲真相，反而成了某些学员，大陆和海外的都有，放纵人心和执着的聚集地。一些学法不深的，或者是不懂如何修炼的，或者是人心多而紧抱不放的学员，在做常人的事的时候，把自己等同于常人，求名求情，自己的修炼受到很大阻滞，还严重地干扰了学员的修炼，误导了新学员和世人，甚至起着乱法的作用。这里仅举一例，有个未来中国大学论坛，简称网大，初衷是面向社会，结果教学对象很大比例是一些法轮功学员，还公然把法轮功称为法轮心功。当有学员指出其乱法行为时，却说什么，你说法轮心功是乱法，莫非你认为法轮功不是修心性的功法，到底谁在乱法？不管初衷如何，这种诡辩几乎和中国大陆劳教所洗脑般的洗脑论调同出一辙。据说该网站还领着网大中的修炼者、新入门的修炼者和不修炼的常人迷运人士，像对待常人哲学、常人学问那样，对法轮功原著几乎是逐点逐篇的讨论。另外，其所用的一些比喻在卖弄口才文才的同时，也在起着祸乱的作用。泡在该网站的人，尽管很大一部分坚信自己是法轮功的修炼者，但面对这些现象却未能用正念对待，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似是而非，站在维护自己、维护自己小圈子的基点，这是乱法和严重的干扰学员修炼的例子。可悲的是，正法修炼到现在了，对这种人和事，除了已经关闭的清心论坛外，仍有一些学员参与创办维护的媒体网站予以转载和推荐。修炼人真的不能放纵自己的喜好、人心和魔性，否则不但起到负面作用，还会制造一个黑乎乎的场，招惹烂鬼特务。给常人讲真相的项目做成面向大法弟子的项目，究其原因，一个是知难不进，没有用大法弟子难行能行的心态把握救人这个宗旨，不用正念面对修炼中的困难，却执着于自己确立的形式，执着于这种形式给自己的执着、显示心和喜好心带来的市场，淡忘了大法弟子必须不断修好自己和救人的责任。我们都知道，末法时期的人心都败坏了，常人都迷失在名利欲望之中，讲真相救人很难。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有在修炼的过程中不断地去除人心，不断地修出慈悲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了解常人的心结， 有针对性的去讲真相，才能驱散迷雾，真正的讲清真相，从而救了人。救人的过程中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救人的过程中有苦有难，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突破自己，修好自己的同时，智慧才会源源不断地从法中来。另外，空间的正神才会帮，体现在人中才会打开局面，在常人社会中有立足之地。相反，如果一旦事情做得不顺的时候，就用人的办法在学员中号召支持，或者有意无意地把本来应该面向常人的项目做成了面向学员的项目，表面上看也热热闹闹，实质上却背离了讲真相救人的基点，成了为做而做，为满足自我而做。从修炼上讲，也是回避了修炼路上的关和难，好像走了捷径，其实提高不上来，甚至变得更加执着。有的当事人不知反省，甚至引以为成绩，浪费了学员的时间精力，还觉得自己在做好事。也有某些网站的项目聚集了一批有类似执着心的学员，形成小圈子，写文章抒发自己的常人情怀，以讲真相救人自居，实质是在相互影响，相互吹捧，扩大执着，满足自己的人心。网站被停止了还不向内找，相反还一一惜别，大有长恨绵绵之意，或者想方设法把小圈子移到其他网站上去团聚，这已经离修炼和救人的基点差得太远了。每个大法弟子都应对应着自己的天体，都承担着救度一方众生的使命，救人的时间很紧迫，我们每做一件事，一个项目，都应该落在救人的实处，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不能再放纵自己的执着和人心了，机缘不会永远等下去。我们得尽快学会真正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众生负责，对正实法负责。让我们整体尽快提高上来，大家齐心协力，踏踏实实地救人，多救人吧。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大法经文只能用原文原声，绝对不能用其他录音。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11月14日，师父于2009年11月13日为该文作评语。有的人在海外制作推销一种电子书，书中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念大法的经文，还让世界各地很多学员订购，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只要不是师父的原声，无论电子母女的人声还是哪个人的声音，声音中都带有其人很大的业力和整个的思想，学员绝对不能用它来学法，更不能拿出来流传。提醒各地学员，谁都不要订这类版本的电子书，已经订的要退回，制作这类版本的电子书的人要将产品全部收回，卖出多少都要找回来，挽回影响。其实能按照师父要求静心学法的真修弟子，应该不用提醒就知道师父对学法的要求是什么，以及什么是乱法和乱法的后果。为了使大法永远保持不变，我们每个学员都有义务严格要求自己，严格维护师父给我们定下的修炼形式。现在科技产品五花八门，有些学员标新立异的心很强，却往往忘记了师父的教诲，比如为了图方便或者省力，就把大法的内容放在不同的电子设备中，或者找人读了经文录下来听。方便是方便了，力气也省了，但实质的学法效果如何呢？在维护大法方面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如果我们今天变一点， 明天变一点，日久天长就会改变师父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学法就是要听师父讲法录音，自己直接读师父的书。有特殊情况的，比如不识字的、视力差的学员，可以由别人带着读，逐渐学会自己读。从1992年到现在，短短17年来，就有这么多人在不自觉地往大法里掺东西，就有这么多人不加思考地盲从。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不注意，10000年以后，修炼形式会变成什么样子？说不定将来有人会造个机器人来教动作呢，那这个人一定就是个魔了。佛教在印度失传的原因，就是后人把自己的东西不断往里掺，渐渐的就改变了这一法门。有些人就是喜欢标新立异，而不是严格按大法的要求做，破坏大法的罪业怎么能偿还得尽呢？修炼是严肃的，这些人如不悬崖勒马，不能挽回影响，后果不堪设想。师父的讲法录音必须是师父的原声，因为那是法，只有那样才能具有大法纯正的威力。在海外，即使是英文翻译的录音，也一定要同时有师父的声音在，这样学员只是在翻译师父的讲法，而不是自己读法让别人听。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声音混在大法的录音中，否则就是在传播自己的业力的同时，起着乱法和破坏学员学法的作用。师父早就告诉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我给你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是不能改变的，我不做的你们就不要做，我不用的你们就不要用，我在修炼中怎么讲的你们就怎么讲。注意吧，不知不觉地改变佛法，一样是破坏佛法啊。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我唯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李洪志每走一步，都是为后代大法流传锁定的不变不破的形式。这样大的法不是一时热就完事了，万事永远都不能出一点偏差。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它是宇宙众生的，其中包括你。选自《精进要旨》，法定。另外，各地辅导站的网站的维护人员也要注意，大法修炼的网站可以加一个 www.falundafa.org 的链接，这样就可以避免在经文中出现丢字、乱码、错字、不能及时更新版本等现象。还有的人把师父的讲法分成小段，放到一些常人的音像网站上和个人的博客上，这是断章取义，很不严肃的。师父的讲法如果有人未经容许放在网上，在常人层面讲就是严重的侵犯版权问题，从修炼上讲实质上就是在干扰学员修炼，干扰世人得法，罪过之大可想而知。不要因图方便和标新立异而乱法，误己害人。大法和学法都是极其严肃的，千万不要想当然的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跪在师父法像面前致谣就算请示，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9月9日，师父于2010年9月8日为该文作评语。 上次回台湾时，有同修反映，台湾有一些学员有计划地找其他学员交流，内容都是来历不明的胡言乱语。假让其他学员相信他们的话，说能看到人家天上的位置，说是很高的地方下来的等等。每个人都有旧势力的安排，每个人都代表着、掌管着江、河、湖、海、风、雨等等灾难，必须跪在师父法相面前忏悔，才会唤起以前的记忆，并把每人掌管的权力交出来，你及你天国的众生才能得救等等胡言乱语。配合甲蛊惑人心的乙学员则证实说，我们所做的都是经过师父核准的，如果不信，可以跪在师父法相面前质疑。另外，他们也会利用五岁的小孩跟你说，师父告诉他怎样做，怎样做。那个小孩说，师父都在天上与他玩，教他修炼等等。那个小女孩也告诉其父母，师父在天上告诉他要全家于某年某月某日到纽约见师父。目前已有几个学员跟着做了，也相信了，因为乙学员说什么会把你身上的复元神打入你体内，我想打入的可能是附体，这样你的体内就不会有空隙，就不会受干扰，也唤起你的记忆了，能看到听到师父告诉你怎样做了等等。有被要求做这些动作的学员越想越不对劲，认为不符合法，所以邀几个同修去他们家交流，并邀请了一些做了这些乱法仪式的学员一起来交流。我们整个晚上就学转法轮第六讲，学完法交流中，我们劝他们不要相信其他空间告诉他们的事，也不要做师父没让我们做的仪式。但是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愿意接受同修的交流了。他们其中有人还说，你们太扯了，难道我们跪在师父法相面前也错？也有同修表示，以后你们就知道谁对谁错。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提升在高层次上的修炼。他们还会拿转法轮中的某一句话断章取义地证明他们是对的。师父多次讲法中一再告诫我们，一定要以法为师。在1999年5月23日加拿大法会上的讲法中，师父说，我在转法轮红银中已经明确地跟大家讲，功能本小数，它是修炼中的副产品，千万不要把它作为修炼的目标，那你就将永远都圆满不了。选自加拿大法会讲法。此文目的不再批评，由于大家都是同修那么多年了，不舍得让他们落下，也提醒大家不要上当，如有不足，敬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你是修炼人吗？此文为明慧编辑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12月19日。师父于2012年12月19日为该文作评语。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弟子要实修，多学法，去人的各种执着心，可是有些人就是长时间脱离不了用人心做事，用人心看问题，不会修，不肯用心学法和实修改变自己那颗人心，经常崇拜这个崇拜那个，执着这个执着那个， 给自己和其他大法弟子带来严重的干扰和损失。比如，一些学员一直在崇拜小能小术，崇拜口才，崇拜人中的知识和技能，崇拜预言，执着于人中的得失等等，结果总是陷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状态。平时好像对法还很坚信，一遇到问题就把师父的法完全放在了脑后，把自我放不下的人中的东西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了。师父的法不符合自己的观念了都不行，邪恶给什么钩子都吞，自己都站在中共一边了，还声称自己是在修炼，比别人都修得好，悟得高，却不知道这样的人正是容易被中共邪党拉入地狱的对象。那些被旧势力安排到大法弟子内部，学了法之后，转入中共恶党阵营，积极从事转化的，更是专门针对学员长期不放的执着下手，达到蛊惑人心，毁掉旧势力认为不合格的学员的目的。自从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明慧网作为法轮功最重要的网站，一直是中共攻击和诋毁的重点。邪党的洗脑班、劳教所、喉舌、国安，没有一个不把明慧网作为眼中钉的。99年7月之后那段时间，在让大法弟子走出自己的路的那段日子里，师父不能出来直接指导弟子，得让大法弟子自己去证悟。为了给大法弟子树立一个可信的网站，师父于2000年1月19日在明慧网发表了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于2000年5月22日在明慧网发表了7月22日之后的第一篇新经文新字明，并于同年6月15日通过明慧编辑部公开预告迫害全面爆发之后的第二篇经文即将发表的消息。见明慧编辑部2000年6月15日文章，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明慧网创立13年来，广大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稳步走在正法修炼之路上的大批新老弟子，都已深知明慧网的重要，与明慧网形成了大道无形、密切配合的关系和集体修炼环境。而那些因为邪悟过、向邪恶转化过的，怕心不去、长期走不出来、自我太强、自心生魔的，或者因为其他各种原因长期掉队的，却总是不肯正视师父讲法中对明慧网的一次次肯定，不懂的这是师父对身在大陆迫害环境中的大法弟子的慈悲。这样的人即便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心却一直在危险中没有走过来。对此，邪恶就推出了个所谓的什么先知，针对一些喜欢在网上看新奇的学员，在互联网上搞害人的把戏，并通过在网上上了钩的学员在更多的大陆学院中传播。邪恶以那个所谓先知的名义，早些时候曾假借帮助大法弟子遗孤的名义在大陆学员中要钱，利用学员对预言的执着大炒预言，近期又不断在鼓动对修炼的法理认识不清，或者因为明慧网文章不符合自己观念而长期对明慧网不满的学员等等围攻明慧网。在明慧编辑部2000年6月15日的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一文中，明慧编辑部按照师父的要求公开转告大法弟子。师父说，不是说明慧网没有错，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我在明慧网上发表照片与新字明，目的就是给你们树立一个可信的网站。另预告， 师父一两天之内将会有新经文发表，特此通告。随后的6月16日，在中共特务搞的假经文群魔乱舞的时刻，师父在明慧网发表了《走向圆满》这篇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此后的这十几年，师父的新经文也一直都是在明慧网发表。对此，有些海外学员没能从师父和法的角度看问题，也有所不解。2009年，在明慧网成立十周年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当有学员问，圆明网能刊登师父的经文吗？还是只有明慧网才可以登？师父回答，我只在明慧网上登，因为保持它的可信性。其他大法弟子办的内部网站可以转载，省得那些个假的捣乱。选自李洪志师父2009年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被邪恶利用的那个所谓的什么先知，现在跳出来用编辑部公告师父指示，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的那篇文章，来断章取义攻击明慧网。这种为达到给中共拉垫背的目的而攻击明慧网的表演，并不是什么新把戏，只不过是610劳教所洗脑班黑窝里转化人的东西拿出一个来炒冷饭。为什么有一批自以为平时学法还不错的学员也会跟着跑呢？你真的把师父讲的法都学到心里去了吗？真的学会怎么修炼了吗？还是把熟读经书当成常人的理论学习了，遇事根本不会真正对照法来实修自己的心，去掉观念和执着呢？明慧编辑部2012年12月18日。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显示心不去悲显身，作者一名海外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3月7日，师父与明慧网2013年3月6日为该文作评语。明慧编辑部在本文前标注，显示心不去悲显身，邪恶网站只是旧势力淘沙的手段之一。以下是一封海外读者来信，信的结尾处有师父评语。明慧编辑部，你们好，我今天看到了证实什么师父评语这篇交流很震撼，并且也想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反映上来。我是2011年在海外得法的新弟子，在2012年的8月份回了一次中国，并且接触到了修炼了十多年的同修。那个同修问我的修炼情况，我便与他交流了一会儿，然后他就拿出了两本很厚很厚的书让我学。那本书的名字叫《人性至上》，好像叫这个名字，并且翻开目录与我过了一遍目录。我看到目录写着：一、谁是师父；二、师父与旧势力的关系；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都记不清楚了，并且内容讲得非常的玄。此同修说他学到现在了也没有完全学懂其内涵。我听到他学这个我很惊讶，并且当时正好明慧网刚发表了杜绝道法破坏法行为，我便告诉那位同修明慧网刚出了新的通知，问他是否还未来得及看，他便说，看来你还太新了，不知道很多事情，明慧网和佛学会都是旧势力的。我就更加惊讶了，我问他，那为什么我在海外从来都不知道，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些？这名同修便说，这些事情是要自己悟的。我又问，那为什么师父让我们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的？为什么要建立佛学会？他说，这其中关系很复杂，你太新了，根本都还没有走入修炼呢， 我当时真的在心里打问号，是真的因为我太新了，那些老弟子们都瞒着我不告诉我吗？然后此同修又写了一个网站给我，并且再三叮咛让我回去一定要看。我一回到海外便开始打开该同修写给我的网站，叫明理网，一打开就把我吓得马上关掉了。因为映入眼帘的是向明会转轮，还有什么法轮大法人学会，以及人学会在海外与一些议员的照片。这时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邪恶网站，于是马上与此同修的家人联系了，他在海外，问问他是否知道此事。他说已经差不多半年了，他也与他交流过了，但是他说他有一套自己的悟法。我觉得那位大陆同修也一定是通过别人传给他的，那不知道这个邪恶网站以及这本书已经涉及到多大的范围了。《人性至上》这本书是在新西兰出版的，原本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危害性，但是今天看到证实什么，我便觉得正法已经到尾声了。我要是碍于人情或者面子不报道出来，真的是对同修不负责任。在此真的非常感谢明慧网的同修们无私的付出。一名海外新学员，2013年3月。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传看假经文就是乱法。此文为明慧编辑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4月25日。师父于2013年4月26日为该文作评语。一篇题为复活节讲法的假经文，在广东、广西、江苏、河北、湖北、山东等等地区的部分学员中已经流传一段时间了，最近还传到了海外大法弟子中。这个东西也是邪恶网站邪悟者论坛热心推广的。流传者中有人说这是师父2010年4月4日在希望山讲法，也有的说是4月10日，其实都不是，这就是假经文，是把师父在海外的讲法断章取义、改头换面而造出的假经文。自从1999年7月旧势力搞的这场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开始以来，就不断有假经文出现，这个只是诸多假经文中比较新进的一个。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有欧洲弟子问，圆明网能刊登师父的经文吗？还是只有明慧网才可以登？师父回答说，我只在明慧网上登，因为保持它的可信性，其他大法弟子办的内部网站可以转载，省得那些个假的捣乱。就部分大陆学员看假经文、传播假经文、抵制和诋毁明慧网的事，明慧编辑部请示了师父。师父说，乱法者都将为他们做的事情负责。在此我们再一次重申，是凡不是明慧网发表的，是凡不是师父正式发表的讲法，都是假经文。明慧编辑部不会没有一篇假经文出现都发表文章帮你澄清、提醒、棒喝，甚至不会每一次都在学员交流文章中提及，这是1999年7月以来真修的大法弟子都知道、都接受的常识。有的学员掉以轻心，认为看看没关系，看完还给邪悟者就行了，自己没有传播。有的不知轻重，说什么明慧越批越要看，还美其名曰摸清情况。更有理智不清者狂妄地说，真善忍只是白纸黑字，是表面的东西，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他们把能得到假经文，他们中有些人称假经文为高法，作为自己了不起、层次高的证明。 把在学员中传播假经文说成是把你们从低处救到高处，让你们走出来，走到宇宙外。你看假经文就是求那些东西，看进去就是装进去了，你怎么往外排？你今后的路怎么走？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重申，无论是制造、传、看假经文，都是在乱法，在毁坏自己和别的大法弟子，都是在旧势力搞的这场迫害中推波助澜。师父的经文经行法定永远记住，我们真的熟记在心了吗？用于指导和规正自己的言行了吗？相信师父讲的此事的严重性吗？师父这三篇经文分别写于1996年和1997年，已经发表16、7年了。只要是真心修炼的大法弟子、学员，仅仅因为敬师敬法之心，也不应再以任何借口参与制造、传看、保留假经文了。否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和修炼根本不负责任，更谈不上自己什么偏德、修得高、了不起、帮别人了。正法修炼本来已经很高深艰险，还人为的增添如山如天的乱法罪业，因此业力而产生的磨难你怎么过？有的同修本来修炼还比较平稳，却因为你提供的假经文而走向邪物，之后突然出现严重病业而失去人身，还有的因看了假经文而遭受其他形式的严峻磨难。这些人和事，你有没有责任？你将如何承担其中的责任？师父出版的《转法轮》是指导修炼的根本大法，师父发表的其他经文都是为大法弟子理解好《转法轮》，更好地按照《转法轮》修炼提高自己而写的。如果你真能时时用师父正式发表的经文指导自己的思想言行，真能时时事事做到，那你才是真正的了不起，那将是所有宇宙正神都承认的了不起，而不是你在人心膨胀中，在被各种来源的干扰下，在癫狂无知的状态中自称的了不起。明慧编辑部，2013年4月25日。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关于素江的通知。此文为明慧编辑部文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9月7日。师父于2015年9月7日为该文做评语。参与举报江泽民的学员，如果原来身份没有暴露的，一律不允许使用个人信息，可以使用笔名和化名去做。如果是在中国大陆受过直接迫害的学员，可以使用真名实姓控告。如果是常人，可以使用真名实姓做。明慧编辑部，2015年9月7日。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关于挂广告的补充通知。此文为大法学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12月27日。师父于2015年12月27日为该文作评语。神谕办公室发出了关于挂广告需要注意事项的通知，这是一个后续的补充通知，希望各地重视起来。 在挂门把手的过程中，有一些极端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表现。比如，有的学员要求挂门把手的学员，为了抓紧时间救人，不吃饭、不喝水、不上厕所，认为这样才算精进。有的学员没有办法，上厕所就在树丛中，甚至居民住宅的后院解决。有地区鼓励学员，如果小区或住宅有栅栏或大门，上了锁就跳墙过去或从底下钻过去。有的小区白天不好发，就天黑了，甚至半夜三更去发。不用带水，渴了就打开住户院子里的水龙头喝。到高档办公楼、公司、医院去发材料，管理机构不允许，就对保安耍心眼，混进去发。有的学员为了省力，把材料包放在大楼电梯里面，一层一层地送材料。同学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没事，丢不了。恐怖分子制造911和波士顿马拉松等袭击事件后，任何没有人看管的包裹都被视为危险可疑物对待。这样做的学员会给别人造成什么后果？为什么完全不考虑呢？美国社会讲文明，大门和栅栏也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没有那么高。许多家庭主妇是不上班的，他们能看见你们在人家院子里，在他们社区的这些不正常表现。我们是推广世界顶级的演出，推广人员的一举一动也会影响神韵品牌。这些野蛮的与西方主流社会文明规范格格不入的举动，已经严重影响神韵形象。即使暂时卖出一点票，但却给大批民众造成了长期负面影响，得不偿失，更不是神韵所需要的。在美国，许多大楼的门是电子控制的，靠磁力把门吸住，要有证件才能进入。为了紧急情况下人员的安全，这样的门使劲一推就能推开。有的学员发现这一点后，到了办公楼，每个门都从外面拉一下，还真有能拉开的，他们就进去放神韵材料，甚至到了政府的关键部门和医院手术的超净房间。这是极其不合适的行为，学员回来后还津津乐道，把这当成先进经验来交流。这些行为带来很多损失和麻烦，以下仅举两个例子。在某大城市，一个办公楼的门是传统式的，发材料的学员使劲一拉，把门框的木头拉掉一大块，门锁坏了。在损坏人家物品的情况下，这个学员居然还把神韵材料放在门里。该公司是律师事务所，他们很生气，反映到剧场，必要采取法律手段。佛学会经过多方努力才把事情解决。还有一个城市，有学员把神韵小册子挂到一个住家，全然不顾这家人已经用超大的字体写明不能挂任何广告，表明自家对挂广告这种方式深恶痛绝。结果这家主人通过传单上的信息想把晚会主办方告上法庭。有这种极端思想的学员固守自己的观念不肯改变，知道造成了损失，仍用一些奇怪的理论来辩解。比如说，出问题的都是当地的正念不强，某某地区也这样做就没事啊，所以照做不误。他们这种歪曲理解正念的说法很有误导性，有许多近年刚从大陆出来的学员对西方社会还没来得及了解，又非常热忱地想正视法，很容易被这些极端思想给错误引导了。海外老学员觉得这些行为不对劲，但面对强势的极端思想一时无法解决问题，又不想激化矛盾，就不说话了。我们修炼是会吃苦的，但和中共邪党宣传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是理智的在救人，救人的过程中提高自己，遵守当地法律规矩才能被主流社会接受。在国外这种正常的社会，不能把国内的那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心态和做法带到海外来，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加以推广。学员们想推广神韵的心意可嘉，但我们只有把吃苦耐劳的精神、抓紧救人的善念用在符合神韵品牌、 符合西方主流社会规范的正确方式上，才能达到该达到的正面效果。救人重在人心，用高境界的言行打动人们的善念，而不能用等文化制造的变异行为急功近利，招来难以挽回的负面效应。请各佛学会和神韵协调人负起责任来，认真把关，并把这个通知传达给每个参与神韵推广的学员，对少数思想极端的学员的问题要及时指出。修炼机缘可贵，想让众生得救，必须处处为他们着想，不要让这些极端行为给我们自己的修炼和救人使命留下遗憾，也不要让少数极端行为者误导了更多学员。大法学会，2015年12月27日。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专辑，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到目前为止的文章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